不发腾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理，立帐篷来护左龙心宝，七起五谷恭敬常护王，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先请你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呢，如今在宣讲应成派的独共四大因，前面呢已经介绍了汇集相违的应成因，根据相同的应成因和能力等同所立不成的应成因。啊，今天呢是讲第四个他称三相理论。他称三相理论呢，实际上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实际上呢，应成派自己并不有任何承认的缘故呢，啊，自己面前自相对当中啊，并没有所谓的三相理论。但是为了就是说打破对方的观点，让对方在他自己的相对当中引起一种比量的缘故呢，使用他称的三相理论。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些大德在介绍这个应成派的因的时候呢，讲四大因，有的时候讲三大因。讲三大因呢，就不包括这个他称三相理论啊。如果讲四大因的话，就把他称三相理论包括进去的。他称三相，即他中所承许的中法，同品周遍，异品周遍。那么所谓的他称啊三相呢，就是在啊就是他中所承许的所谓的这个中法，还有呢就是讲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啊，有的时候呢称之为因三相。那么在这样同品上面也是周遍的，在这个异品上面也是周遍的，这样就称之为这个三相理论。总之呢，就是通过这个三种方式来推出正确的结论的一种这个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根据，或者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吧。他称三相之应成因，举出他方所承许的因和比喻，反过来遮破他的所立，在他相续中引起比量。那么介绍他称三相的这个应成因的时候呢，主要是举出他方就对方他自己所承认的因和他自己所承认的比喻，然后呢通过这样因和比喻来遮破他对方的所立。对方的所立呢都是这样一种实有。那么如果说是不承许这个实有，如果是空性中的话，没办法啊，就没必要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遮破他，就是对方他有这个粗粗细细的实质的缘故，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因和比喻反过来遮破对方的所立。然后呢最后在就对方的相续当中引起一种空性的比量。譬如数论外道情许牙果自身，中观师遮破牙果因不自身自体有故。那么以这个破数论外道为例子进行宣讲的时候呢，数论外道的情许牙果啊是这个自身的。那么中观师在遮破的时候呢，使用了一个他称三相理论，牙果因不自身自体有故。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称三相理论。应成派他自己呢咳咳，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中法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些所立和能力呢都不承认，但是对方呢承许自身，对方承许自身的缘故呢，所以说应成派使用这样一种这个对方必须要承认的因在这个观察后之后呢，那么遮破对方的所立，就是说把对方所承许自身的观点破掉。其中无自身唯一是遮破他中所承许的自身，并非自方成立无自身之中。那么在这个方面讲到了牙果因不自身当中的这个无自身呢，实际上唯一遮破对方所承许的自身才使用了一个无自身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使用这样的方式呢，并不等于自己成立一个无自身的立宗，就完全是他称的这个理论。因此自己无宗无任何承许，那么在自己方面呢没有这个任何的承许，没有任何立宗。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可以了知他称三相理论的这样一种方法了。举例说明如何运用四大应成因。那么下面呢，通过破自身和破他身通过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具体的运用四大的应成因。首先是第一个呢，遮破自身。第一，万法在因为时没有则不可能，则不可能产生，如死女儿没有的法不可能产生故，因此果在因为时已有才能产生。那么这个对方呢，他就这样讲的，一切万法在因为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有的，如果说万法的因为是没有的话，这不可能产生出来，就犹如死女儿一样。那么死女儿呢，在因为的时候没有，或者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的法，所以怎么样呢，最后都没办法让它显现。因此说呢，这样一种果应该是在因为的时候已经存在，后面呢通过因缘的合合之后呢把它显现出来，把它产生出来。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果在因为的时候呢是必定有才能够产生的。这个因的就是应成派，或者就是使用了这样一种应成因。果在因时已有，说明因果一体，果又从因中出生，前后相违，因为已有还产生，应成无异生。那么这个以上就使用了第一个因汇集相违的应成因。 或许相偶的时候呢，这样观察对方的观点。第一个呢是果在因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是对方啊已经承许的。那么如果果在对啊果在因中已经存在了，那么实际上呢就说明因果一体，因为果在因当中已经具备的缘故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因果一体。后面呢对方又承许果从因中出生，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果在因中已经有了，后面呢就是果又从因中产生，前后相违。因为已有还产生，应成无意生。那么所谓的生的意义呢，就是一种增上的意义，先前没有，后面呢出生出来，这个叫做生的含义。但是呢这样的果在因中已经具备了，而且是很圆满的方式的具备。那么如果已经有了还要产生的话，那么这种生呢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增上的意义。这方面就是一种汇集相违，把对方的这个观点呢，一个是果在因中已经存在，果又从因中产生，这两个矛盾呢汇集在一起，指出对方的错误之处。比不定，果在因未已有，分两种情况，果以不明显的方式在因未存在，果以明显的方式在因未存在，后者才有无意义生的过失。当我们指出对方的这样一种矛盾的时候呢，对方说不定啊，这是不确定的，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果在因未有啊，可以详细分别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可得。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果是通过不明显的方式在因未存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果在因为当中虽然有，但是呢它是不明显的啊，它是不明显，所以说承许一个不明显的果，不明显的果在因为当中存在的。第二种方式呢，这个果是明显的方式在因为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很明显的方式已经在因为当中存在了。他说这个所谓的果在啊，就是说这个果在因为有的话，就分这两种情况。而他自己在回辩的时候说呢，后者才有无意义生的过失，那么就是说后者就是讲明显的果，那么已经明显的果如果在因为存在的话肯定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果已经明显了，已经明显之后再生出来完全没有这样一种增上的一种功用，所以说呢就有无意义生的过失。但是呢他们说我们承许的是不明显的果，不明显的果在因为当中存在，后面呢通过生让它这个明显出来。应如果明显之果已有而生，应成不必要生，则不明显之果已有而生，也应成同等过失，果在因为已有相同故，根据相同应成因。那么这个以上就使用第二个因来破对方的观点，说对方在这个维护自己的宗派的时候呢，这个应成派进一步的使用根据相同的因，根据相同就是说对方承许明显的果如果已有而生的话啊，就应该变成不必要而生。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根据呢，我们就知道呢，不明显的果已有而生也应该同啊，就是说应成同等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是相同的缘故，所谓的根据相同，这个就是讲果在因为已有，果在因为已有这一点是相同的，也不管你说是已经明显也好还是不明显也好，实际上呢这样果在因为当中是已经有了。那么在入中论等这样一种论点当中呢，进一步的在追问他的时候，所谓的这样不明显的果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么如果这个不明显的果是没有的，那么后面产生的时候应该是新生啊，违背自己的自身的观点。那么如果这样不明显的果是有的，那么实际上和明显的果一样都是有啊，完全呢都是这个果法呢是在因为当中完全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如果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从果在因为已有这个角度完全相同，所以说呢如果明显的果已有而生有这个就是无意生的过失的话，那不明显的果已有而生像这样的话也应该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这个时候就使用了根据相同应成因来打破对方的回辩。理不成，虽然已有明显的果不必要产生，但不承许不明显的果已有不必要生，否则因成因上无果还能产生，可是无由的法是无法生起的，因此需要承许一切法自生。那么当我们通过根据相同的应成因打破对方的辩护的时候呢，对方说不成，就是说我们所使用的根据相同这个因呢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不能成立呢？虽然已有明显的果不需要生，但是呢不承认不明显的果已有不必要再生，那么就是这个果呢是这个有的，但是呢是不明显的，那么这种不明显的果已有不需要再生呢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变成因上无果还能生，那么就在因上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果但是还能生出来，可是无有的法是无法生起的，如果说真正根本没有的法根本没办法真正的生起，因此呢需要承许一些法自身。那么这个方面呢对方就使用了一个能力，通过一个能力就是无有的法无法生起来证成在因中必须有果，而且呢还要维护不明显的果可以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维护的不明显的果可以产生呢，实际上也是证成了自身的这个观点。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下面应审判呢，通过这个能力等同所力不成的应承应呢，打回对方观点。应你的应能力是无有之法，无法成身，所力为一切法自身，但能力和所力同样不成立，因为无有之法无法产生只是你自己的见解，在我们心前根本不成立。能力等同所力不成立之应承因，那么后面就使用第三个因，就能力等同所力都是不成立的。那么对方的能力是无有之法无法产生，那么通过这个无有之法不能够产生这个根据，然后要成立一切法是自身的。但实际意义上通过理论观察的时候，能力和所力同样都不成立。那么就说是这个对方的能力呢是这个无有之法无法产生，他就认为如果没有的法是根本没有办法产生的，这就是他的根据，而且辩论到这个时候的唯一的根据就是这个了。但是呢应审判指出他的对方观点就是说呢，无有之法无法产生这是你自己的程序的，在我们心前根本不成立，或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有之法无法产生，实际上呢你根本经不起这个理论的观察。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你想要通过无有之法无法产生来证成自身，那么能力等同所力都是不成立的。应内外诸法不自身已有故，那么这个就是他成三相是应成因，那么实际上就是讲到的这个结论，或就是说是这个观待对方程序的这样一种观点，因和这样一种比喻啊，或者说中法等等来指出对方的这个错误之处，就是说内外诸法就是说是这个里面的法，就是有情的法也好或者无情的法也好，这些不自身就因为已有故，已经存在的法的缘故，已经有的缘故呢根本不可能再一次产生的。那么这个以上就通过四大就是说根据呢遮破了这个自身的观点。下面是第二个问题的遮破他身。第一，道芽和道种是他性，道芽从道种产生，那么这个是对方的观点。对方呢就认为这个所谓的道芽这个果和这个道种的这个因呢，二者是他性的如果是这个就是说自身呢这个如果是一个自性呢，有前面的过失，所以说呢就安立道芽和道种是他性，道芽从道种产生，而且二者之间呢有因果关系，道芽是从道种的因当中所产生的，就是这样一种立宗。应审派呢是这样讲，芽种他性和芽从种生相违。那么首先呢就是指出它的这个相违，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所谓的这个芽和种，就因和果是他性的，那这个问题和芽又从种生的这个问题呢是相违的，而之间是矛盾的。按理中的观点应承道芽不是从道种生，因和果是他性之故，就想汇集相违应承因。那么就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应该就是说道芽不是从道种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因和果是他性的缘故，那么因和果是他性，没办法发生这个因果的关系，没办法有因果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道芽不应该是从道种而产生的。第一，不定是他性，不一定不生，也就是道芽和道种虽然是他性，但可以从道种产生道芽。对方就是说呢如果是他性的不一定不产生，那么就他们自己的观点就是说道芽和道种因和果之间呢虽然是他性的法，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道种当中产生一种道芽虽然是他性也能够产生。那么下面呢就是通过根据相同应承因来破应如果道芽能从他性的道种产生，应承黑暗能从火焰生，同样是他性故。那么此处呢使用一个根据相同，根据相同呢就是讲同样是他性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是可以黑暗产生就是说火黑暗呢从火焰当中产生，火焰做人生因，然后产生一个黑暗的果，或者就是说一切应从一切生，所有是他性的法都可以就是说就是说胡乱的产生，只要是他性的法都能够产生有这样一种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如果道芽和道种而且是他性，但是呢道芽又能够从他性的这个道种当中产生的话，那么应该变成黑暗和火焰这个两个他性呢成为一种人生所生的关系，成为一种因果关系，因为是他性也能够产生缘故这个方面就使用根据相同的成因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讲对方过失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一步就可以，但是后面呢就是如果对方还要有一种这个辩护的话，就可能再进一步的时候就辩论下去。第一，不成，他性有一般和特殊的差别，火焰和黑暗是一般的他性，火焰中没有人生黑暗的能力，而道种和道芽是特殊的他性，道种具有人生道芽的力量。然后对方说你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呢不成你所谓使用一个根据相同的应承因呢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辨别所谓的他性的这样一种差别， 所谓的他性呢分两种，一个是一般的他性，一个是特殊的他性。那么就是说所谓的一般的他性呢，就像火焰和黑暗一样，二者之间呢是一个一般的他性。一般的他性呢就没办法啊产生人生所生的关系，没办法安立着因果的关系，那么这个是一般的他性。石头产生这样西瓜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一般的他性，所以说这个不可能安立成这个因果关系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他性当中呢没有这些人事的能力，也就是说火焰当中没有能够产生黑暗的能力，而道种和道雅是特殊的他性。那么就是说是在他性当中第二种他性是特殊的他性，那么就是说有一种人生所生的这样的功用，有一种人生所生的力量。所以说呢道雅和道种是特殊他性的缘故呢，道种具有人生道雅的力量，他就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能力。因此道种人生道雅火焰不生黑暗，所以说呢从这方观察的时候呢，道种能够生道雅，那么火焰呢是不能够产生黑暗的。那么在其他的比较广的辩论当中呢对方还提出了其他，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道种当中有一种能够产生道雅的力量有一种能力，所以说呢这个火焰当中没有这个能力的缘故，二者是不相同的。还有一个呢他就说这个是缘起是一种缘起。什么缘起呢？道种产生道雅，这个是一种缘起。然后呢火焰不产生黑暗呢，这个方面是不具备这样的缘起。还有这样的，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观察的从这方面进行观察。那么就是说从这边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破此的时候呢没有破它的能力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个道就是说道种从就是说是道种生于道雅呢里面的这个能力，它二者之间是一体一他体的关系，这个也没有破。然后呢就是说是二者是缘起的这个方式的也没有破。那么此处呢是从一个方面进行破除的，所以对方是这样程序。那么下面就是讲应成派说，你怎么知道这两者不相同呢？第一，限量见故，即现见道种生道雅，不见火焰生黑暗。那么对方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限量所见。那么就是我们问你为什么知道二者是不同呢？有一个是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个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般的，一个是特殊的，不就是说在特殊的这个他性当中可以产生因果关系。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不同？对方就说是限量见，或就是说有缘起等等这样案例的。那么就是说是限量见到道种生道雅，没有见到火焰生黑暗，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证成。那么下面就通过能力等同所力不成的应成因呢来破除对方的观点。应成派说，你的能力限量见和所力他生同样不成立，因为这只是根识限量而已。现在是觉者生于地时，你的眼根眼识和所见的设法到底在何处呢？那么所谓的限量见呢，实际上对方的限量见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根识限量，根识限量的证成的。所以说他说见到了这样一种限量见到道种生道雅，不见这个火焰生黑暗，是通过限量见来证成，通过限量见的能力来证成他生，实际上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是一种根识限量。根识限量呢，如果是在明念地当中在观现实量面前呢是有用的这个很管用。但现在呢是在觉者圣意地的时候，我们在破他身的时候呢，也是在觉者圣意地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他身，或者所谓的这个他身到底是不是实有的他身，这个方面我们在觉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现在总的场合呢是在观察圣意地。那么在觉者圣意地的时候呢，你通过眼根眼识和所见的设法，从这个方面呢能够证成你的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真正在通过观察圣意地的时候呢对眼根观察、眼识观察和对所见的设法观察，实际上呢这些眼根眼识和所见的设法都没有办法证成。以圣意理论观察均不成立，一经分解设法眼根外境都不成立，眼识又从何而生呢？真正通过分解的时候呢，所谓的设法也好，眼根也好，外境也好，都没办法成立。如果都没办法成立的话，你的所谓的眼识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因此你的能力限量见只是名言中成立，圣意中全部是成立。因此说呢你的这个能力呢就是讲限量眷顾，想要证成二者的这一种这个不一样性差别性，就是一个是特殊，一个是一般。实际上呢通过所使用的这个限量见没有办法证成他的观点。或者有的时候呢使用的缘起，他认为这个是一种因缘这种缘起。那么实际上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到的这个缘起法不会错乱。那实际上如果要成立缘起，只有成立假立。然后如果要通过这样缘起通过这个假立的缘起来证成一个实有的他身，这方面根本没办法证成的。所以说呢如果要分析缘起的时候呢，只能够得到一个假立的身，没办法得到一个实有的他身。所以其他地方在破缘起的时候也是这样观察的。因此说呢你这样一种法只能够名言当成立，圣意当中是法成立的，这个是使用能力等同所立不成的应成因。 啊，因内外诸法非他生，因果他性故，那么这个就是他生三相之一生因，就是说一切的内外诸法呢根本不是他生的啊，这个是因果是他性的缘故，而且这个他性呢是四个他性。那么如果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缘起生比较容易和他生相混淆，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这个缘起这个果啊，这个种子和这个果之间呢应该是他体的啊，应该不是一个自性，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个他生吧。但是呢就是说所谓我们破所破的他生呢都是实有他生啊，这样一种因和果是他性的，而且因和果是实有的。那么就是说缘起生当中呢，因和果二者是他体，这个方面呢在明眼力当中假立的方式可以安立，那么就通过这样一种不相同的各个不相同的因缘聚合之后呢产生一个果，有个果的出生啊，这个方面是一种缘起生。所以有的时候呢缘起生和他生容易混淆。但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他生是无自性的他生呢啊，如果是无自性的他生我们可以接受，实际上无自性的他生和这个缘起生二者之间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差别了，那、啊、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只不过呢说法方面不相同而已。所以说如果说是要安立缘起生，绝对没办法安立一个实有的这个生。那如果安立他生呢，此所不所有的他生都是有实有的生，所以从二者之间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有不相同之处的。好，以下分析秩序派和应成派遮或诸边的方式的差别。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讲秩序派和应成派在遮破诸边的时候它的方式方法方面的一种差别。问：应成派着重抉择生死胜意时，是以一个应成因同时遮一切边，还是对自身他身有无诸边依此而遮破？那么就是说应成派的着重抉择真实胜意地的时候呢，是通过一个应成因，使用一个应成因啊，同时就可以遮破所有一切有无是非的边呢，还是对于自身他身有边无边一次一次的遮破，一个一个的遮破啊，是这样一提了两个问题。如果是顿遮诸边，则和入中论智慧品中依次遮破诸边相违；如果是次第遮浅，又与秩序派没有差别。他就是说如果送了一个因啊，一个因声你可以同时破一切边的话，那么这个就和入中论和智慧云当中啊，通过一个一个的遮破诸边的方式呢就已经相违了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应成派的这个因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次第遮破呢，就是首先破自身，再破他身，再破共身，再破无因身，破有边破无边，破亦有亦无，破非有非无。那么如果是这样次第遮浅的话，那么和秩序派的差别何在呢？实际上呢秩序派也是这样一个破的，所以说如果是自力遮浅的话，和秩序派就变成没有差别了。啊，应成派着重抉择真实圣意时，并非以一个应成因同时遮破一切边，而是对于需要遮破的诸边依次遮破，尽管是见次遮破，但和秩序派的见次遮破根本不同。因为秩序派着重抉择相似圣意，不论破多少实际都是破后有安立的。那么应成派着重抉择的时候呢，是这个见次遮破啊，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应成因就可以同时遮破一切边。应成派的论师月成论师和这个寂天论师在破诸边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应成啊，一个应成因呢同时遮破一切边啊。在这个入论当中呢，首先是破自身啊，广破他身，然后就是说略破共身，然后呢就是说是稍广的方式破了无因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边一个边的进行这个车啊遮破的，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因身就同时遮破一些边，它是通过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需要啊逐渐依次的遮破诸边。虽然是依次遮破诸边，但是和秩序派的依次遮破诸边呢根本不相同。原因呢就是讲，因为秩序派着重抉择相似圣意地，他着重抉择的是相似圣意地，所以说呢不管依次破了多少边，实际上都是破后有安立，破完之后呢又安立一个程序。但是呢应成派破完之后呢根本没安立个程序，这二者之间呢是没有差别的。比如破自身后程序无自身，破他身后程序无他身，破有边后程序无有边，破无边后程序无无边等。那比如说呢秩序派他在破自身之后呢安立一个无自身啊，这个自身是没有了，自己程序无自身的观点。破完他身之后呢程序无他身啊，破完有边之后呢程序无有边，破完无边之后呢程序无无边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无边呢也有很多啊，就是不同的案例。有的时候这个无边呢就是讲无实啊，就是讲无实有这一边，比如说空性的单子这一部分的。那么就是这方面呢就是讲的无边所摄。还有一种无边呢也可以理解成像这个虚空啊像实缘啊，像这样的不存在的法。那么就把这些不存在的法，如果人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存在的啊，如果是有边的话，那么把这个也要破掉。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安立成这个无边当中。所以说秩序派他在破完无边之后呢，程序一个无无边等的程序。 而应承派着重抉择离切边的真实圣义，全无承认。那么应承派他所着重抉择的是离一切边的真实圣义，所以说在破完之后呢，根本没有个承认的。这个和应啊、这个和秩序派的完全不相同。也就是说，虽然都是逐渐遮破诸边，但是呢，秩序派在破完之后呢，承许个空；那么应承派的破完之后呢，连空也不承认，只破不立。因此，每次遮破都只破不立，自方并无承认。如遮破自身后，自方并没有无自身的承认等。所以说呢，应承派每次破完之后呢，只是破，破完之后呢，并不建立，因为这个只是打破，就是说是有情的观点，只是打破有情的实质。所以打破之后呢，让他没有什么可这个依靠的。那一般的这个众生啊，他就认为破完之后呢，啊有一个得到。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也或者会这样认为，破完之后呢，应该得了个空性。那这个方面是一个方便，实际上并不是应承派的至终的究竟观点。所以说呢，比如说在遮破自身之后呢，啊自方并没有程序，无自身的程序，所以说二者不一样。下面是第二个问题，问应承派依次破四边时，第一步只遮破有边的空性，是相似圣意还是非相似圣意？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虽然应承派依次破四边，但是呢，比如说依次破四边的是第一步，那么就是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边，第一步破有边，第二步破无边等等。那么就是说第一步遮破有边的这个所破空性，所破了之后这个空性呢，是相似的圣意地呢，还是这个啊是这个相似圣意地呢，还是非相似圣意，就是真实圣意地？若是相似圣意，应承有无有边的承认。那么如果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呢是相似圣意地，那么如果是相似圣意地的话，那么就在破完有边之后应该有一个无有边的承认了，因为你只是抉择相似圣意地的缘故呢，应该有个空性的承认。照这样破了四边，承许了四种无边，怎么能抉择到真实圣意呢？因为汇集四种有承认，仍然是有承认，终究不会成为远离承认，所以无法觉得真实圣意。那么如果是第一边破完之后呢，有一个无有边的承认，那么后面呢破了无边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无边的承认，破了亦有亦无的时候呢，无亦有亦无边的承认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破了四边之后啊，承许了四种无边啊，破了四边之后程序的四种没有的空性的这个四边，所以说呢实际上还是没有抉择到真实圣意地啊，因为汇集的四种有承认啊，就是前面的这样一种有啊程序有一个无有边的承认，无边的承认，汇集的四种有承认，所以说呢仍然还是有承认而已，终究不会成为无承认啊，原来承认的观点，就而真正的这个无承认的观点才是这个真实圣意地的缘故。所以照这样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应承派还是没办法真正觉得真实圣意地。如果是真实圣意也不合理，因为只遮浅了西人中的一分。然后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破完之后，破完有边之后呢，那么是得到了一种真实圣地，那么得到圣意真实圣意，但是它是轮番破的缘故，你破完一分之后呢啊、也没办法安立成真实圣地。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遮浅了西人当中一部分，遮浅了西人当中一部分，没办法安立成真实圣地的观点啊。对方是这样的，或者我们的分别念当中也许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答：应承派第一步遮破有边的空性，是真实圣意，并非相似圣意。我们首先呢，就是说给他做个简单的回答。简单的回答呢，应承派第一步啊，就是说遮破有边的时候得了一个空性，那么这种空性呢，就是真实圣意地啊，并不是相似圣意地。应承派遮破实有之后，并没有承认无实有，故不是相似圣意。首先呢，讲不是相似圣意地的根据，然后再讲是真实圣意地的这个根据。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破完。就是说第一步有边之后呢，根本得不到一个相似圣意地啊。首先讲它的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遮破有边之后呢，没有承认无实有，那么从没有承认无实有这个角度来讲呢，和程序相似圣意地的方法完全不相同。相似圣意地如果你要真正抉择的时候呢，在破完有边之后，你要得到一个无实有的啊，无实有的这样一种程序，但是应承派在破完实有边之后呢，并没有承认无实有边，所以说呢不是相似圣意地。如遮有边中的自身时，入中论知识等说，仅仅遮破自身外，自中并没有任何承认，故不同于有单空承认的相似圣意。入中论知识当中讲呢，仅仅在遮破自身之外呢，自中没有任何承认，就只是遮破自身，遮破自身之后呢，然后呢，自中并没有任何承认，就是说无自身等等，像这样一类的这个承认都没有，所以说根本不是真正的这个相似圣意地啊，这个不是相同于单空承认的相似圣意地。再说它是真实圣意的道理，那么前面呢主要是说不是啊相似圣意地的原因，下面就是说它是真实圣意地的这个道理。虽然这是真实圣意，但只是真实圣意诸之分中的一分， 因此不必是遮遣一切细论。那么就是说是它是真实圣义地，但是呢就是说它是真实圣义地当中就是说是圆满的这个一个部分，它是一个部分。那破完有边之后呢，这个是一种真实圣义地，但是呢它是真实圣义当中诸支当中一分一支，所以说呢不必是遮遣一切细论。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也不承认说破掉有边之后呢这个就是遮遣所有细论的这个方式，并没有这样。所以它是真实圣义地，但是它是一个部分，也就是遮破有边之后并没有承许无有边，故使无承许中的一分，就是说打破有边之后呢没有承许无有边的缘故呢，它是无承认当中真实义当中一个部分。同样遮破无边二句边非二边后，一次都没有承认无无边无二句边无非二边，四种无承认合起来就成为具一切之分的远离诸细论的真实圣义地。也就是说这样真实圣义地当中呢，虽然没有四边啊，虽然没有这个四个部分呢，我们就是现在讲的它的所权义，真正真实圣义地它的本体当中有没有说这一部分是就是说是这个打破有边的这样一种真实圣义，那边是打破无边的，没有这样的。但是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在我们内心当中引起一个离系定解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分可以有四个部分。有四个部分呢，第一个打破有边呢就抉择了一个部分，打破无边之后呢抉择了第二部分，打破二句之后呢抉择第三部分，打破了双非之后呢就是说抉择第四部分。那么最后呢把这个四种无承认结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实际上就圆满了一切之分的远离系统的真实摄影机了。所以自尊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在抉择的时候是次第抉择，次第遮破。那么破完一步之后呢，他是真实圣义地，那么破完四边完之后呢，依次把四边破完之后呢，圆满的一个真实圣义地的总相，圆满真实圣义地的这种见呢，就可以在我们相应当中升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一切细论归摄在四边中，依次遮破了四边，自方不留下任何承认，故成为你一切细论的真实圣义。因此这是遮破诸边的细论，纯属应承因，应当承许每一步的遮破都是真实圣义的能力。所有的细论呢，我们可以归摄在四边当中有无是非的四边当中。那么就是说依次遮破了四边之后，那么自方就不留下任何承认了，因为所有的细论全部已经被破掉了，破掉之后呢自方就没有任何的所承许的地方，所以说就变成了离弃细论的真实圣义。就是因为这个细论呢就是四边，如果离开了这个四边，相当于就离开了一切细论了，相当于就觉得了真实圣义地了。因此说呢，这个就是遮破诸边的理论，纯属应承因，应该程序每一步呢遮破都是真实圣义的能力，全部都是。从这方面也可以观察，以上为全知末不生不起的秘义。给拉瑟格西辩论书开显真主论中说，无论应承派或秩序派，对于如何显现的万法，都是以破四边声音离一多因等的正理，对于诸所缘逐一或每个遮破。那么不管是应承派也好，秩序派也好，那么对于如是如是显现的万法呢，都是通过破四边声音自身呢，或就是说是这个自身他身共同无因生这样一种破四边声的因离多因等等的证理呢，对于这个诸所缘对我们所执着的这样自身他身等等，对于这样诸所缘的逐一的或者每一个的遮破，于此离系之意不能同时顿然成立。所以说这个因为是这个逐一破的缘故呢，所以说离系论的意义呢是不能够同时顿然的成立的，因为这个是在抉择见的时候，这个是在对于所缘一个个破的时候，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离系的意义不能够在一个时间当中一下子成立因此若直接看遮破所缘境的相似就是说遮破所缘境的相似乎没有差别，然而需要归结在至终最后是否对圣义安立有承认这一点上善加辨别。那么从直接方面看的时候呢，遮破所缘境的相好像是没有差别的，都是逐一逐一的遮破，应承派秩序都是逐一逐一遮破，在这个方面呢是不是没有差别。但是呢我们要需要归结在至终最后是否对于圣义地安立有承认。那么如果是秩序派呢，他的至终对于圣义地安立有承认，那么就是说应承派呢，他至终呢对于这个圣义地呢没有什么承认。那么在这一点上面三家辨别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分析出秩序派和应承派虽然都是这个逐一破这个诸所缘，那实际意义上呢还是不相同的。总之在以圣义理论遮破诸边的方式上，二派的共同处是依次遮破。原因是每次以三项理论只能遮破一个所破， 那么就是说是在生意理论之后，诸辩的方式上面呢，因此嘛，自学派共同之处呢，都是一个一个逐啊依次的折破。就原因呢，就是因为每次在使用三项理论的时候，只能折破一个所破，那么第二次再使用一个三项理论，又能破一个所破，所以说呢，必须要依次折破。二派的差异是自学派每次破后有承认，君臣派破后无承认。综合起来，自学派成立有承认的相似圣意，君臣派成立无承认的真实圣意。那么就是说二者的差别呢，是自学派的破完之后呢啊得到一个空性的程序，君臣派的破完之后呢没有一个空性的程序。所以说如果把这个观点综合起来的时候呢，自学派它成立的是有承认的相似圣意，君臣派成立的时候呢无承认的真实圣意。啊，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么以上呢也就讲完了这样一种这个轮廓的问题。啊，轮廓的问题在前面呢分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在破完之后呢，至终并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至终不会得到过失的这种科判。他在这个里面呢，好像似乎没讲到，啊，似乎没讲，就是我们破完对方之后，如果对方把这个太过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是得不到过失的。前面通过这个靶子啊、射箭，然后呢还有一个盾牌呢，像这样的话就自己能够。自重能够啊，就是说是遮挡对方的这个反过来太过，这方面似乎没有讲，不知道是漏掉了吗还是怎么样。但是呢在前面的这个校正当中呢基本上是提到过的啊，就是说我们能够破对方啊，你的这个人境所境啊，这些合不合，人生所证合不合，那么对方如果把这个破过来反过来的时候呢，你的能破所不合不合，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的。没有过失就是因为我们自重根本不承认任何观点，不承认任何观点的缘故呢，对方如果把这个太过反过来，我们没有过失。那么如果我们要简单啊，就是说归结第四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讲。因为前面在分科判的时候呢，所破啊，然后人破啊，如何使用人破所破啊，使用人破破所破，然后至终并不得到这个过失啊，有四个问题，但是这个第四个问题呢一直没有出现。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简单归一啊，归纳一下。下面是讲结束语。以上认定所破是第一个关键，掌握人破共同四大因，不共四大应成因，共同四大因不过四大应成因是第二个关键。每一种推理因熟练精通，特别要分清自学因和应成因在运用以及结果上的差别啊。随后运用正理遮破细论，引申空性啊定解是第三个关键。那么此处呢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中观的问题呢分了这个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呢叫认定所破啊，认定所破就是我们所执着的，我们在中观当中需要破除的啊，需要丢掉的这个细论到底哪些呢？这方面呢就首先认定所破是第一个观点。如果按照应成派的观点来讲，所有的显现法都作为这样这个理所破，全部作为所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关键我们必须要认清的。然后第二个呢关键呢叫掌握人破啊，掌握人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所破掌握那个破时的因，前面去讲到了这个一种共同的四大因啊，或者四大因和五大因哈，就因为破四句声音它可以设在这个金刚心理当中，所以说可以说共同四大因。好像不共的四大因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那么是第二个观点必须要掌握。每一种推理啊都应该非常的熟练和精通，特别要分清楚应自学因和应成因在运用的方式上面还有结构上面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呢可以得出相似的圣意地和这个就近圣意地的这样一种结果。实际上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最初修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使用这样应成啊这个自学因啊，修的时候觉着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应成因来破自学派的因，但是在修的时候呢我们要使用这个就是说单空，然后呢逐渐逐渐呢到熄灭一切到熄灭一切这样执着的应成派的这个证件当中去。所以对这样的问题呢也必须要精通。就第二个要精通人破因，第三个呢就是要精通运用正理遮破细论的方式。那么在运用正理遮破细论之后呢，就会引申空性的定解。那么这个空性的定解呢是修的前方便，我们要进入修行的这个前方便呢就是空性的定解。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没有一个空性的定解的话，那么基本上就会落到一个盲学瞎练的这样结果当中。所以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如果有个空性的定解的话，按住这个空性的定解修持，这方面就成了一种正修。所以这个方面呢引申空性定解是第三个关要了，就变成第三个关键。显教中观中引申空性定解的途径唯一是以理观察，也就是运用共同和不共的正理多方面观察，则遣人我法我的诸边持续的观察，引起坚定的无我定解。在这期间要经历从不定到或决定的过程。那么在密教当中就不讲，它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在如果在显教当中啊，显教中观中如果要对空性产生一个定解的途径呢，唯一就是通过正理的观察啊，通过前面所讲到的所破啊人破啊，怎么样使用人破破所破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正理观察 啊，也就是说呢，啊，运用共同的理论和不共同的理论，方方面面的观察。如果你就是说观察的方面越多，你自己所引发的定解也就越多，也就越深细。随着多方面观察之后呢，来遣除人我和法我的诸边。如果持续的观察，就可以引起这个坚定的无我定解。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这个中观的时候呢，啊，实际上不能够满足于一次两次，在观察的时候不能够满足一次两次。此处讲得很清楚，持续的观察，只有通过持续的观察，才可以引起这个非常坚固的、很坚定的无我定解。而且在持续的观察的过程当中呢，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空性的定解会重复到有，然后呢，就是说从这样一种粗到细。啊，从这个狭窄到广大，所以那些当中呢，就是说对方方面面都能够产生一个空性的定解，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啊，必须要经历从不定到获得决定的过程。首先，我们决定这样空性的理论是不决定的。那么后面慢慢学习之后，那些当中的疑惑，那些当中的实质逐渐浅出之后呢，啊，对一切万法空性啊，就可能获得个决定。全真波佛呢，就在智慧品释当中以比喻这样描述。最初观察的时候，就像黑暗当中以手摸蛇一样，尽管没有触到蛇，内心仍然去不了怕蛇心态。那么打比喻讲，最初在观察的时候呢，啊，最初观察这样空性的时候，用空性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在黑暗当中以手摸蛇一样。那么就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房子里面啊，黑暗的房子里面，我们通过手去摸蛇，那么摸了一圈之后呢，没有触到蛇，虽然没有触到蛇，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啊，这个里面没有蛇。啊，不能肯定。那么只是我们通过细手去摸的时候，没摸到蛇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还是没办法肯定无蛇的。既然不没办法肯定无蛇，那么就内心当中还是去不了怕蛇的心态。同样，最初观察无我时，推求头不是我，手不是我，变身观察都得不到我。但是观察还没有达到究竟，到达究竟，对无我并没有引起境界。那么在最初我们在观察无我的空性的时候，尤其是在观察人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证理观察，哦，这个头也不是我，手也不是我，内脏也不是我，像心识也不是我，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到从外到内非常仔细的观察，哎，找不到一个我。但虽然这个找不到我啊，但是因为这个观察力量没达到究竟的缘故呢，对无我还是没有一生境界。那么就是当我们在啊，就是辨认观察找不到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有我执啊，这个我执还是存在，原因何在呢？所以这个方面呢，莫不是我们就如果不点出了这样一种观要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观点，什么呢？就修习功中观是无用的。为什么无用呢？你看这个里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啊，通过头不是我，手不是我，乃至于这个识不是我，一个观察之后呢，就是说能够去除人我。啊，能够打破人我，能够打破我人我执，但是现在我已经观察了，观察这么多次之后呢，我找不到我，但是这样一种这个我还是存在。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有些人就会认为这个中观纯粹是个理论，和实修无关。那么这个是不是中观纯粹的理论问题和实修无关呢？啊，并不是这样的。佛陀在经典当中这样讲，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寂静论师啊，或者唯识论师这样讲。啊，就是说这个龙树菩萨这样讲，实际上呢，都这样讲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说是一种单纯的理论。那么就是说，之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个单纯的理论，中观是个单纯理论和实修无关呢，主要就是没有啊，就通过就近观察产生定解。内心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定解，你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基础上，你自己停留在理论基础上，那当然中观就变成理论了。那么如果你不停留在理论基础上，内心当中通过长时间持久的观察之后呢，产生了一种定解，或者产生一种觉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中观就不是一个理论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变成一种非常锐利的宝剑，就可以斩断我相续当中的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前面我们再来讲过，你的剑和你的修啊要分开，你的剑和修一定要分开。那么你在当你就是在觉得剑的时候呢，你只是一种剑，你不要把剑当成修，乃至于不要把剑当成果。那么有的时候你就把剑当成果了，就是说我有了这个剑之后呢，我一定要泯灭我执，否则这个是没用的，这就是已经跳跃的太大了。所以说我们是剑的时候，你就是剑，你要通过修才能达到果。那么你这样一种能不能打破内心当中的实质，必须要产生一个坚定的定解，必须要反复串习之后，升起觉受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打破实质。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把这个次第分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照我们自己，哦，我现在是处在哪个位置上，我是处在中观的修位吗，还是处在中观的果位呢，还是处在中观的见位，那这个在中观的见位都没达到，还在闻啊听闻的时候。如果把这样位置分清楚之后呢，哦，我们就知道现在我正在还在听闻的时候，在闻思的时候，连定解还没升起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连见位中观的见位还没达到。如果连中观的见位都没达到的话，就不要奢侈啊，不要奢侈的想 啊，就奢望的想呢，就是说呢，哦，一定要通过听中观，一下子能够把相续当中烦恼寂灭，这是根本不现实的事情。所以说，把这样一种这个见分清楚，见闻啊，就是有见这个这些修，修了之后呢，内心当中的死慢慢才能够瓦解，慢慢才能够和空性相应的缘故呢，就最终能够泯灭烦恼障所，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找不到我，但是呢，因为观察没达到究竟，对无我没产生定解的时候呢，还会有我的感觉，还会对我产生恐惧，就是这样的。经过持久的努力，可以突破这种状态而升起定解，就像黑暗中燃起明灯，恍然见到只有花石啊，花神原无毒石，这时候执舌的心才真正放下。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就是有了这样观察的方式之后呢，那么上师教给我们呢只是观察的方法，那么通过这个观察的方法，那么就是说一次次的这样去使用，通过持久的努力之后，我们内心当中绝对可以突破这种状态，就是通过观察虽然找不到我，但是还是有恐慌的这种状态呢，肯定会突破这个，那么这样一种状态是可以打破的，打破之后呢就绝对产生一个无我的定解，就好像黑暗当中燃起明灯一样，那么就这样一种无我的定解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明灯啊，相当于等明灯一样，明灯一升起来之后呢，所有的黑暗照破，哦，你能够看到原本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原来确实是无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在黑暗当中升起明灯的时候呢，你看到房子里面确实没有蛇，只是一条花绳而已啊，只是一个花花的绳子，除了这个花花绳子之外呢，毒蛇根本找不到。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定解产生了，所以说呢，你以前执着房子里面有蛇的这种心呢，真正就放下来啊，这个时候就完全啊放心了，就是这样。以前呢，只是用手去摸啊，摸不到呢，你虽然没摸到蛇，但是还是对蛇有恐惧。那么这个时候呢，灯一点燃啊，一点燃灯了之后呢，一看根本没有蛇，或者就是一个绳子而已。这个时候呢，马上就把执着蛇的心啊放下来了，要对蛇的恐怖也打破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成定解的这个灯产生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就知道确确实实是我的。同样观察到量时，知道这个人我除了假立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时候疑虑顿消啊，疑惑顿消，心里断然决定，这是获得定解。那么在观察到量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我们的内心当中认定这个所谓的人我，所谓的我除了假立之外呢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我的疑惑也好，这个方面全部打消了，然后心中就产生了一个人我的定见，这个时候就说是获得定解了。所以说我们来乃至于内心当中没获得定解之前呢，都还要反复的观修，反复观修。那么反复观修的目的就是内心当中产生一种无我的定解，否则的话也只能停留在理论的阶段，没办法真正通过人我空性来对治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升起了空性定解之后，安住在定解中串习，让它一直持续不消失，这就是中观的修行。此外也没有别的修行，这时候心能安住多久就要如是安住，不让它被其他因缘夺走。那么当我们产生空性定解之后啊，这个时候呢就说有了这个空性的见了，中观的见已经有了，中观见有了之后呢，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啊，并不是说是有了见智万事大吉，那么下一步之后呢，就以这个空性的定解，以这个中观的见为基，安住在这个定解当中，反复的串习它，反复的串起来。那么串起来了啊，就是说这样一种目的呢，就让这样一种这个无我正见持续不消失。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中观的修行。那么除了这样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心能够安住这样的空性的定解多久，就能够就让它这样安住，不要让它被其他的因缘夺走。最初安住的时间不长，升起杂念的时候，要及时提起观察，重新引申定解。起了定解尽量安住不省掉。那么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的定解还不是非常纯熟的时候，所以说中间在安住这个定解的时间不长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又产生其他的杂念，又产生其他的实执啊，或者怀疑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杂念等等，有可能产生。那么在产生其他的杂念的时候呢，又要及时的提起观察，又把我们就是说观察空性的正见理论呢又一次观察啊，把它观察一次，观察之后呢，然后又产生一种无我的正见。起了定解之后呢，又要安住它，尽量安住，不要让它散失掉。像这样观察安住交替进行，串习到纯熟时，就可以达到不需观察而任运安住的阶段。那么像这样观察和安住交替进行，就首先观察之后呢有个定解，有定解之后安住定解。如果就是说产生杂念的时候又开始观察，观察之后又产生定解，那么在安住定解的时候，如果又产生杂念的时候，又观察，又安住定解。那么像这样一种轮番观察的时候，到了一定阶段，串习到非常纯熟的时候呢，就可以达到不需观察了。只要你上桌的时候稍微一应验这个定解，稍微一应验空性，马上就能够安住。 啊，而且按住很长时间，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呢，我们最初的时候呢，必须还是要经过一番啊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修炼的。那么看到这些大德证悟这么圆满，或者他们的烦恼这么轻微，实际上都是通过修炼来的。如果你没有修炼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只是羡慕而已，你羡慕归羡慕，那么羡慕这个大德的证悟也不可能到你的相处当中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基本上修行还是完全靠自己啊，都是靠自己的。如果你啊就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修法之后呢，你自己能够反复去修，反复去串习，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定界，慢慢啊这样一种空性的证件呢，佛法就会融入到你的相处当中，你和佛法就融为一体，这个叫做法融入心，或者说心融于法啊，心融于法。那么这个法融于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变成了佛法的状态了啊，你的心变成了佛法状态。那当我们在修行之前呢，佛法是佛法，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就是实质啊，我们的心是这样一种这个烦恼，佛法呢是很清净的离欲尊。那么后面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正法融入到我心当中，让这个佛法和我的心变成无二无别。那么当佛法和我的心变成无二无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变成菩提心了，我的心就是菩提心。那么再不是说菩提心在上师的相续当中，菩提心在菩萨相应当中，不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的融入我心当中的是，我的心就变成了菩提心。再修下去，我的心就变成空性了。我的心就是空性。那么如果当我的心是空性的时候呢，那根本不可能实质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必须要再再的串习，再再串习。如果不再再串习的话，最终还是法是法，人是人，二者之间呢就根本没办法相融，啊，没办法相融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这样一种最初听闻，中间思考，后面修行呢，啊，这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从对治的功能来看，越安住定解，越能减轻执着，越减弱执着，就越减薄贪嗔，由此身心不会造恶业。然后从这个对治的功能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越来越深的安住在定解当中，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执着呢就会减弱。就是因为这个定解和真意啊，定解和执着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没有定解的话，我们内心当中执着就很深厚。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有了空性的定解，那么如果有了空性定解呢，这样一种执着的真意呢就会越来越弱。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执着越来越弱的话，那么贪嗔痴是通过执着而产生的。所以如果你对万法的执着越来越弱的时候，那么内心当中产生贪嗔痴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那么如果你产生贪嗔痴的机会越来越少的话，由此身心啊不会遭恶业。所以以相似空性之道来明显的制服烦恼，深入下去有望现证空性，浅出道所断。所以说呢，首先是这个相似的空性，我们就通过相似空性之道呢，能够明显的制服烦恼啊，就是压制这个粗大的烦恼是很有用的。那么如果再深入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触证啊，就能够真正的触证那个空性。那么如果一旦触证了空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初地的时候啊，证悟了这个具身的二无。那么正如具身二无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遣除遍际的烦恼障所执障，然后再通过修道的时候呢，具身的烦恼障所执障一步一步断掉，乃至最终呢就是在空性究竟圆满正悟的时候，这个就是安立成佛地。总之如定解宝顿论所说，乃至未生定解前，方便观察与定解，与生定解于彼中，不离定解而修行。那么就是说，乃至于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产生空性的定解之前呢，通过方便观察啊引定解，那么通过很多的方便观察之后呢，在内心当中一定要引发一个空性的定解，以身定解于彼中，不离定解而修行。那么如果我们已经产生了定解之后呢，就在这个定解当中不离开定解而修行，不离开定解，这个就是一种啊中观的修啊，这个是个中观的修行。定解犹如明亮灯，能灭颠倒分别念，于此应当横行修，若离复一观察影。那么这样一种定解呢，就好像明亮的灯一样。那么明亮的灯呢，能够潜入黑暗。那么我们相对来的黑暗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种种颠倒分别念啊，把这个没有的执着为有啊，等等无常的执着为恒常，就全部颠倒分别念。那么实际上这种颠倒分别都是无明的状态，都是黑暗啊，无明的愚痴黑暗。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样一种定解的时候呢，就能够遣除这些颠倒分别念，于此应当恒勤修。那么所以说对于这个定解呢，应该恒时的精进修行，若离复一观察也。那么如果我们在平时修行或者生活过程当中离开了定解之后呢，马上就要发现它啊，通过平时我们所修的正念马上发现它，发现它之后呢，又通过观察来引起定解。故修大乘见解时，最初观察极重要 若未以妙观察引，岂能升起妙定解？所以说我们在修持大乘见解的时候呢，最初的观察非常重要。那么观察你必须要正确观察，不能胡乱观察。那么这个正确的观察呢，就是说佛菩萨证悟了法性之后呢，给我们开示了一种妙观察，那就是说正确的这个观察的方式。对于这样正确的观察方式，必须要学习。学习之后呢，通过观察啊，就是说通过观察呢，就是说是这个引起。若未以妙观察引，如果没有通过很善妙的观察来引发，那么怎么能够产生妙定解呢？那么二者之间也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人生所生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要有一个定解，必须要通过善妙的观察反复的去这个引发它，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殊妙定解。若未升起妙定解，岂能灭尽劣真意？若未灭尽劣真意，岂能灭除恶业风？那么我们内心上如果没产生非常殊妙的定解的话，怎么可以灭除下列的真意呢？啊，对于一切有无是非的真意也好，十六种真意、三十二种真意等等，实际上呢，如果这些真意都是通过定解而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妙定解的话，内心当中的真意不可能自然消失。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定解的话，内心当中真意是辗转增长的啊，每天都在增长。所以说呢，必须要产生妙定解的灭尽这个下列的真意。如果没有灭尽下列的真意呢，岂能灭尽恶业风？那么如果没有消除的一些万法实执，那么实际上我们贪嗔痴没办法熄灭，贪嗔痴没办法熄灭呢，这个恶业的风那就没办法熄灭。若为灭除恶业风，此能啊，岂能断除恶轮回？若为断除恶轮回，岂能灭尽恶痛苦？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灭尽这个没有灭除恶业的这样一种风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灭除恶轮回，因为这样一种轮回是通过恶业的风而牵引的，通过恶业的风才能够引发的。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恶业没有断除，那么这个恶业的轮回呢是没办法断除的。如果没有断除恶业的轮回，岂能灭尽恶痛苦？每一个有情都不想受苦啊，尤其这样巨大的痛苦都不享受。但是如果你没有灭除这个很恶劣的轮回的话，怎么可能灭尽轮回当中的痛苦呢？所以如果我们要灭尽痛苦啊，必须要消除轮回，要消除轮回必须先灭这个恶业。那么如果熄灭恶业，必须要断尽真意，如果要断尽真意，必须要升起定解。那么从反推回去的时候呢，最初升起定解是非常关键的。应如是修习中观总义中啊，今天就讲了几点，本来是明天讲了，但是明天呢想是三十号啊，内容呢不是很多，所以说今天呢是把这个讲完了，明天可以休息啊，准备一下呢，然后后天就开始要开法会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呢也是这个29号吧，29号按照传统来看的时候，如果按照传统的29号这一天呢，尤其12月29号这一天，应该念诵《般若心经》的回遮，一般传统都有这样的啊，学院好像下午也会念这个《般若心经》回遮。那么就是说念诵《般若心经》回遮的话，实际上是遣除第二年的这些受障也好，还有遣除第二年的这些外轮密的障碍啊，所以说像在那自己回去之后呢，也是这个法本上也有，反正是这个克隆集当中有这个般若心经回遮的这样仪轨，然后呢自己呢就是多念吧，是念多少遍呢？至少是7遍或者是念21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明年的这些障碍啊，或者说明年的受障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消除。所以说今天29号呢也是个特殊的日子，一般来讲在今天的时候在年底今天的时候呢都要念心经回遮，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呢可以好好念一下。还有这个地方点回向的时候有一个放生100万元的功德，放生100万元的功德，等一会儿回向的时候呢把这个功德也是回向这个一切众生，回向一切众生成佛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后天的时候主要是持名法会持名法会呢他这个主要是修怀业的怀业九本尊的一个修法，怀业九本尊的修法的话主要是这个得到一种自在主要是自在的一种功德。那么一方面呢就是道友是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获得自在的话主要是怎么样去调化众生这些都是上师的事情，这些法师才能做这些，这个和这个无关，所以不需要修这些自在法，不需要修怀业。那实际意义上呢这样一种怀业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自在的这个功德。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作为凡夫来讲，很多时候修法也是不自在的，心境不自在，轮业也是不自在的。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修法非常困难，到处都是委员，到处是障碍。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殊胜的时间当中，也就是神殿月嘛，从初一到30法会期间是从初一到15这个15天15天呢是这个持名法会。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间当中好好的这个祈祷怀业本尊，念诵这个怀业本尊的心咒的话， 那么也许在精神当中不一定显现出来，也许在精神当中就能够显现出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暂时来讲，我们的身心啊会获得自在。那么如果身心的获得自在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造业了。现在我们造业的时候呢是非常不自在的啊，尤其是学了佛之后呢，不想造恶业，但是就要去除恶业，这个方面就是身心不自在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在佛法当中有这些方便啊，有这些方便让我们身心自在的话，我们念了自在祈祷文，还有呢就是念这个九啊华严九本尊的这个心咒啊仪轨啊，这方面实际上都是能够让我们身心自在的法啊。以后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戒定慧啊文思修都能够自在，然后呢就是说是一切的心境自在啊，一切的心和外境都能够自在，一切的这样一种轮回涅槃的功德能够自在。那么如果成就之后呢啊，任运自在的度化众生，就像法王瑞宝一样，根本不需要勤作啊，就可以展开广大无边的弘法利生事业。所以说不管是从暂时的角度来讲，还是究竟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修法。广瑞宝也是把这个修法放在这个神明月啊这个四大法会当中第一个法会，而且时间是最长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山谷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怀叶的地方啊，这个地它这个地形呢是个啊，就是说是半月形的半圆形的，然后那个天空呢也是这个符合序部当中所讲到的这种怀叶地的这个天空的形状。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当中啊修怀叶，而且法王瑞宝也是怀叶自在的，而且修的是这样一种怀叶的仪轨，怀叶的心咒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呢啊成就这样一种所欲之果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对我们来讲应该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已经出去的道友呢，就是他已经出去了他因缘，那么如果没有出去在佛院的时候，除了这些发心很忙很忙的啊，除了这些之外呢，其他的道友还是应该好好的修这样一种这个心咒。一般来讲的话好像是150,000遍嘛，是130,000遍。首先有一个它的这个根本咒，后面一个事业咒啊，这方面呢都要念。那么如果是啊没有法本的话，是不是复印是有因果迷信我不知道，啊有是吧，复印是有卖的这个仪轨，那么过几天还要用的。说这里面呢也有这个心咒，那么如果是到时候怕这个念不够的话，这两天开始念啊。一方面呢就是以前没念过呢，这两天把它念熟悉了啊，念熟悉之后到时候记书的时候这方面都比较方便一点。如果怕这个发心啊或其他地方念不完的话，提前念也可以，然后如果法会完了之后没念完的话补上也可以啊，反正把这样一种心咒念完都可以的。那么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就尽量念完了啊，把这个就是说是心咒的数量呢尽量念完啊，看这样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没有时间或其他事有很多其他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在法会的时候基本上佛学规定的这些任务最好是念完比较好一点。就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讲这个过两天的法会的这个事情吧。还有事情的话，等于下课之后呢一些道友帮忙把这些法珠啊还回去，把这些东西呢收拾一下，看经常需不需要打扫一下。等于说下课完之后呢就留下一批人吧，一部分人帮忙就收拾一下这个后面的事情。还有一个是摩尼宝区道友是通知的，麻烦通知摩尼宝区的道友包括居士和赞助人员留下来领取年货。是年货拿过来了吗？什么意思啊？留下来领取年货，就是这样通知的。摩尼宝区的道友包括居士和赞助人员下课之后呢留下来领取年货。这个呢也是一个通知。等一会儿呢就是说原慈师留下来，还有那个大元虚的5,200大元虚和这个原措施留下来一下，有点事情商量一下。其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通知的，没什么讲的了。反正这次呢传法也是很圆满，虽然我在讲法的时候很心虚。为什么心虚呢？上师都不在，两个上师都不在，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是一个人在顶这些事情，所以说呢有点害怕。但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还是圆满的，圆满是一个上师三宝加持圆满的。圆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和大家配合非常愉快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这个法也是讲完了，虽然对它的意义来讲的话没有完全讲出来，不敢说讲出来，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字句上面呢还是做解释，对自己来讲呢有些收获就是这样的。所以顶换了把这个善根去做着回向啊，供养上师，然后呢祈祷上师就是长久住世长久法轮，就是这样。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愿一切众生暂时的时候也能够产生中观正见，真正时时不离这个中观正见而修行。前面所讲的100万元的放生呢一起做回向。